爷印寺，在门口一眼看见了自己府上的太监何柱，不由心中一阵狂喜，他却故作恼怒的大声呵斥：
何柱，你找死吗？这地方是你随便来的吗？
何柱一听八爷在里边叫他，连忙又哭又喊：
哎呦喂爷，福晋在府里正发威风呢，天都这时候了，爷还不回去，这午饭是送啊还是不送？
老八一语双关，大声骂着：
滚，也不看看什么时候，告诉福晋爷死在这儿了，叫他预备后事吧。
这何柱啊聪明着呢，一点就明，一听这话跟头把似的就跑出去了。这么一来，八爷印寺他有点放心了，心说不错，还来了个探事的。不管怎么说，这话也算是递出去了。等老八回到屋里的时候，遗诏已经宣读完了，众阿哥正在齐声高呼万岁呢。这老石印额是专门找茬的，到了这份上，眼看四哥就要当皇上了，那他还能不搅和吗？赶紧出来说：
皇阿玛，这遗诏读了半天，怎么儿臣没听见谁来继承皇位呀？
康熙如今已经没有力气和老石生气了，他狠狠地瞪了老石一眼，断断续续地说：
传四阿哥进来。
老石却故意装痴卖傻：
儿臣听见了，传位给十四阿哥。
好
好啊，
父皇果断圣明，十四阿哥文才武略那都是拔尖的嘛。老九印堂也跟着起哄：
对，十四阿哥继承皇位，那再好也不过了。
康熙气得牙关一咬，突然坐起来了，抓起枕头旁边的一串念珠朝着老九就砸过去了。可是他只扔出去了一半，手一软眼一黑，便扑通一声倒下了。殿内立时是哭声一片，御医赶紧过了诊脉，可是这位69岁的老皇帝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他去了。他怀着对大清王朝的无限深情，也怀着对不肖儿子的强烈愤怒，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了。康熙皇上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在位最长的皇帝，也是一位儿女最多的皇帝，他一生辛劳，有功于大清，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也为他的儿子们留下了一个花团锦簇的江山。但可悲的是，他却没能在颂扬和痛哭声中含笑瞑目，而是死在对不肖儿子的盛怒之中。假如人真的有灵魂的话，那么康熙的英灵能够得到安息吗？诊脉的太医们松开了手，悲怆地说了一声：
万岁爷驾崩了。
此言一出，殿内殿外立刻响起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声。张廷玉猛然想起了两天前康熙曾经吩咐过他的话：到时候你要有静观泰山之崩的勇气。想到这儿，他强自镇定着自己，从怀中拿出了一份遗诏，站出来大声宣告：臣张廷玉奉大行皇帝遗命处理善后事宜，请各位皇阿哥节哀保重，一切均按大行皇帝遗诏办理。说完也不理众人，径自来到穹庐门口，厉声吩咐：
张五哥骑快马请四爷立即进来。
再说四爷胤禛，康熙临终前不是让他拿着金牌令箭去赦免老十三了吗？在临出门的时候啊，他听见了皇上的话，知道自己已经稳坐江山，心里是又兴奋又激动，可是又有12分的不安。 他策马疾驰狂奔，先回到自己的家里，把这个消息啊告诉给乌思明他们。乌思明只听了一句，就斩钉截铁地说：“四爷，什么都不要说了，您赶快带上杏音去救十三爷，然后让他立刻赶回丰台，控制住那里的驻军。文觉和尚和府里的家将，保护二位世子到西山瑞建营，以皇上和四爷的旨意去劳军，只要稳住他们，度过今天一晚上，明天便万事全休。”胤禛当然不知道，此刻皇上已经宴驾了，但是他十分清楚，这个时候那是一刻千金的关键时刻，他哪敢耽搁呀，带着杏音和十几名家将飞也似的赶到十三爷府。有了皇上的金牌令箭，无需多言就闯进去了。此刻十三爷正在炉前吃酒呢，见四哥来了，先是一愣，又惊喜地叫了一声：“哎呀，四哥，下这么大的雪，你怎么来了？”老四并没进屋，他神色严峻地站在风雪之中，高举金牌令箭，朗声说道：“有圣旨。”老十三一听，赶紧跑出来，面北跪下：“儿臣印祥，聆听圣谕。”“十三弟，皇阿玛想你了，让我持此金牌令箭射你出去见驾。”印祥一听，趴在地上是放声大哭啊：“
皇阿玛，你还记得印祥，你还想着我呀？”
胤禛赶紧上前拉起印祥，向乔姐和阿兰瞟了一眼，沉稳地说：“十三弟，先别哭，走到后院去，四哥有话告诉你。”四爷把十三爷带走了，可是在屋里的阿兰和乔姐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从康熙47年胤祥被拘禁在养蜂夹道起，他们俩就分别受了八爷和九爷的指派，来到十三爷身边当奸细。十三爷对他们呢，那是时时刻刻小心提防。这两个女子啊，要说起来也都是苦命人，被人卖来卖去的，饱尝了人间辛酸。来的时间长了，他们俩对胤祥反倒产生了同情、爱慕和敬佩之心。尤其是阿兰和胤祥，本来就有着一段特殊的渊源，更是宁死也不愿意干昧良心的事。那次子姑行刺，就是他在暗中把花架推倒了，给十三爷报警的。可是这份功劳，阿兰却不敢表白，甚至不敢让人知道，他还得防着乔姐呢。乔姐的心情和阿兰一样，又想护着十三爷，又要时时刻刻替十三爷监视阿兰。就这样，十三爷、阿兰和乔姐这三个人在相互提防之中度过了这10年的圈禁生活。对这两个又像奸细又像自己人的女人，十三爷也是矛盾重重，高兴的时候体谅关心，烦恼的时候呢呵斥怒骂。阿兰和乔姐是又要温存体贴小心谨慎地服侍十三爷，又要默默地忍受十三爷的暴怒训斥和冷嘲热讽，他们俩之间呢还得相互提防着。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这又爱又恨又妒忌又猜疑的日子，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呀？现在十三爷蒙赦了，阿兰和乔姐立刻想到，过去的日子成了一段痛苦而又无法辩白的往事，今后十三爷会怎么对待他们，八爷和九爷又岂肯饶过他们。唉，天大的事儿莫过一死啊，就在十三爷蒙赦的日子里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报答十三爷吧。这一回啊，阿兰和乔姐可真是不谋而合了， 四爷和十三爷一走，他们俩就不约而同的各自回房，又很快的出来了，俩人手中各自拿了一瓶下了毒药的酒。俩人心照不宣的相视一笑，把两瓶毒酒对在了一起，倒了两杯出来。阿兰端起酒杯仰天长叹，
十三爷，奴婢就要走了，我心中只有一句话，阿兰感激爷一辈子，阿兰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十三爷，咱们来世再见吧。
说完一扬脖子就把酒喝下去了。与此同时，乔姐也冷笑着说，
哼，阿兰，你以为只有你才是清白的吗？我也敢说，我乔姐儿虽然不能算什么好人，可是我对十三爷也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儿。
说完也是一饮而尽。直到这时，他们俩才相互谅解了，俩人扔掉酒杯抱在了一起，又一同摔倒在地上，他们双双自尽身亡了。再说十三爷印祥到后院听完四哥的交代，满腔热血奔流啊，他想喊，他想叫，他想说，我十三爷要干一番事业了。他快步跑回房里要来换一套衣服，可是一进门的就愣住了，他的面前是阿兰和乔姐并肩而卧的两具尸体，他们俩的嘴角里流着鲜血，可是也带着笑容。印祥的心碎了，他也完全明白了，他强忍悲痛在心里说，阿来乔姐你们走了，好啊，你们走了我也放心了，我不会忘掉你们的。他默默地拿过一件自己的披风，慢慢的，轻轻地盖在了两具尸体上，然后匆匆换上了贝勒的袍服，就在院中上马冲出了府门。在门前，张五哥已经等候在那儿了，一见十三爷出来急忙上前说，十三爷，四爷已经奉诏回畅春园了，派奴才随您去丰台，还有鄂伦岱也奉了四爷的差遣，在前面路口等着咱们呢。十三爷一听就愣住了，什么鄂伦岱？他不是？张五哥一听就笑了，哦，十三爷，人是会变的嘛。十三爷感慨地说，哎，五哥啊，我整整圈禁了十年呢，如今才明白，万岁爷之所以圈禁我，是为了把我藏起来，保护起来。如果不是老人家这样做，我也许早就变成一堆黄土了。可是这十年人心变化太大呀，就是原来我提拔的那些人恐怕也有变心的。咱们这趟差关系着父皇身后的社稷安危，也关系着四爷能不能顺利登基，咱们得加倍小心呐。张五哥点了点头，嗯，十三爷说的对，四爷也想到了这一层，他怕您刚放出来军中有人不信您，所以让十七爷和咱们一块儿去。哦，是吗？那好，这样就好啊。俩人这正说着呢，路口三匹马飞奔而来，正是十七爷印礼和鄂伦岱，还有一名宫中的太监。十七爷印礼扑上前来抱住了印祥，
十三哥，兄弟想你想的好苦啊。
印祥抚着十七弟的肩膀，看着这位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的兄弟，真是感慨万分。好兄弟，长这么大了。哎，别哭别哭嘛，有话以后再说，咱们还得赶紧办差呢。当下几个人一同上马，在路上 又做了详细的商定，转眼之间便来到了丰台大营。雪夜之中，只见镇子四周黑油油的立着一座座军营，却是更鼓不响，灯火皆无，冷森森，黑沉沉，显得十分恐怖。印祥把马鞭一挥，吩咐一声，太监进去报信儿，就说十七爷和侍卫鄂伦岱来劳军。这丰台大营的军兵统领程文运，咱们在前文书曾经说过，他是八爷的死党，也是这次八爷要称兵恭维、武力夺权的主将。何柱刚才在畅春园听了八爷的暗示，飞跑回府，与等候在那里的王洪旭等人商议好了。他们估计畅春园的事儿不大妙，八爷当皇上的希望可能要吹，看来只有用武力夺权这最后一招了。于是便立刻派何柱来到丰台报信，叫程文运点齐兵马，立即开往畅春园秦王护驾。程文运当然是闻风而动了，马上把大小将佐全叫来了。可是他忽然又感到有些不大妥当，令旗在手却下不了决心。为什么呢？就因为畅春园事体不明，何柱只是传了个口信，却并没有圣旨啊。现在畅春园里部院大臣文武百官俱在，他如果贸然带兵杀过去，那上边一问，你奉了谁的诏旨，擒的哪一家王，护的谁的驾，他可怎么回答呢？再说了，九门提督隆科多的兵近在咫尺，而又态度暧昧，如果隆科多站在了对立面，自己这三万人开过去，上书房大臣登高一呼，那还不得让人家当饺子馅给包了。不行，我不能轻举妄动，等等再说吧。程文运这正犹豫着呢，忽听外边传进话来，说十七爷和鄂伦岱来了。他一听心里高兴了，十七爷虽说没党没派的，但鄂伦岱那可是八爷的心腹啊，所以他连忙向将佐们吩咐一声，让他们稍后，就把十七爷和鄂伦岱迎进来了，请到后堂去说话。程文运前脚离开大厅，十三爷和张五哥后脚就进来了。这丰台大营里十之八九的将官是十三爷第一次遭难前一手提拔起来的，如今他们见了老主子，又得知十三爷已经被皇上赦免，能不高兴吗？请安的，问好的，贺喜的，道罚的，你一言我一语，那个亲热劲儿还就别提了。但是此刻十三爷却没工夫跟他们闲聊，他知道十七弟和鄂伦岱此刻已经在后边绊住了程文运，就拿出了皇上的金牌令箭，往正中香案上一插。众将士一看全都惊呆了，急忙跪下磕头，山呼万岁。印祥这才说，本备了奉圣命前来处置丰台大营的军务，众将听令。这印祥巡视着下边的将佐，一边指名道姓的叫着，一边按级行赏。一会儿的功夫，这些将佐个个官升一级。接着印祥又发布军令，命某人带所部人马移防通州，某人随自己去畅春园警卫。就在这时，忽听一声断喝，站住，谁也不准动。众人吃惊之余抬头一看，原来是程文运来了。只见他阴险地笑着逼近了十三爷。十三爷，末将甲胄在身，不能请安了，请问十三爷您这是？印祥哪把他放在眼里啊，他用手一指堂上的金牌令箭，瞧见了吗？十三爷，我奉旨前来处理丰台大营军务，爷如今是皇命在身，怎么你敢不服吗？ 程文运当然知道金牌令箭的分量，可是他如今已经绑在了八爷的战车上，没法回头了。他咬了咬牙，奴才是这里的主将，既然十三爷奉旨前来，为什么不和我打个招呼？
哼，跟你打招呼，你不配，再敢多嘴，也立即将你革职拿问。
程文运也不示弱，
十三爷，您太莽浪了吧，恕奴才斗胆，丰台的兵没有我程某的将令，一兵一卒也休想调动。
十三爷一听是勃然大怒，
好啊，程文运，你胆子不小，口气好大呀，竖起你的狗耳朵来听着，这丰台大营的兵不是你程文运的，也不是哪位阿哥的，这是皇上的兵，朝廷的兵，你懂吗？爷我被关了十年，今日刚刚蒙赦，你可以不相信我十三爷，可是皇宫里的太监能是假的吗？十七爷是假的吗？这上边供着的金牌令箭是假的吗？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如果不是十万火急的军情，皇上能让我带着金牌令箭吗？程文运，你胆敢藐视我和十七爷，胆敢抗拒皇上调兵的旨意，爷问你，这该当何罪？
程文运心里清楚，十三爷说的全是正理儿，可是事到如今，他已经是无路可走了，只好硬抗了。
十三爷，那你要把我怎么样？
这乌思明多次说过，十三爷是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如今猛虎归山，十三爷要杀人了。他浓眉一挑，厉声喝道，
来人，把这个胆敢藐视皇命违抗圣旨的奴才就地正法。
鄂伦岱是应声而出，拔剑向前，还没等程文运醒过神来呢，那剑已经洞穿了他的胸膛。鄂伦岱一边在程文运的尸体上蹭着剑上的血迹，一边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下边的将佐，大声问，
怎么样，还有不服的人吗？来，试试老子的手段吧。
鄂伦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小子，谁不知道啊？再说了，这里大部分的将佐都是十三爷手下的老人，一时全都重新跪下，齐声高喊，奴才等谨遵圣谕。十三爷这才放缓和了口气说，
好，能忠君办差就是好臣子，也会为你们记功的，按刚才的分派准备出发。
丰台大营号炮响起，三万军兵全部出动，各自奔向新的防地。印祥带着三千劲旅飞马扬鞭赶到畅春园，在离园子二里多地的地方停了下来，让十七弟在此掌握，自己却马不停蹄地进了畅春园，翻身下马，疾步闯进了穹庐。